但是最狡猾的无疑还是父亲。虽然觉得父亲时常不在家，但没想到他是出门偷盗去了。如果要装模作样的创造出一个正体不明的盗贼的话，至少死后也要努努力让他不暴露啊！真是个临终准备的失败例子，别把什么都压在我的双肩上啊！还是说他是想自己有什么万一的时候，孩子们能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他是觉得我们知道他是常年让新闻媒体鸡飞狗跳的那位怪盗弗拉努尔之后，会欣喜若狂，这种秘密给我一个人憋着去死吧。我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愤怒。不过从像是在暴露秘密的遗书中将盗品博物馆的一切转让，并指明下一任馆长的内容来看，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只有燕姐姐知道怪盗弗拉努尔的真实身份。在知晓一切的情况下，担任我们兄妹三人的照料工作。非要说的话，他是怪盗弗拉努尔的共犯，但我却没有责备他的心情。虽然弟弟看上去无法原谅这件事，但共犯这层身份并没有比我们接近利害相关，故而我没有资格去责怪燕姐姐。燕姐姐不也只是在父亲兴致勃勃、自以为是地外出偷窃的时候前来照顾我们吗？倒不如说父亲在死后也在束缚着她，将聚集赃物的秘密基地托付给她，就像是用粗麻绳把她捆住。从人身被糟蹋的情况来看，燕姐姐才是第一受害者。曾相信他是好人，从未怀疑过的我的父亲是日本第一的不可喜的人物，但是又该如何是好呢？在整理遗物之后，出现的借条也是真的，继承下来的无法放弃的怪盗犯罪履历又该如何作结？即便如今再想给父亲断罪，那么这场交通事故就宛如天罚，无论是怎样的大人，也没有能对死人奇效的刑罚。把用不合适的教育费养大的我的大脑或肉体切片还给被害者们，在现实上也行不通。况且这也只是自我满足，即便把我的碎尸送出去了，也无疑是给别人添麻烦。虽然可能会有人很乐意，但认真思考的话，将手头上的所有赃物都送到警察那里才是贴切的手段。因为怪盗弗拉努尔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所以和自首有所不同。对于公开告发父亲的犯罪行为，我没有一丝犹豫。虽然没有，但我却不能做。好不容易，虽然我想尽量避免这样的说法，但面对在尝试跳河自杀之后，好不容易才丧失了与父亲相关记忆的妹妹，也是说，我不想再一次做出类似告诉他父亲真实身份的行为，不如说是绝对不能做。尽管用赃款来追求荣光的行为是罪过没错，但仅就他而言，他已经受到十分足够的报应了。但虽如此，也不能放着赃物就这么不管。既觉得如此赃物的金银珠宝一分一秒也不想留在手上，也因为只要盗品博物馆存在，被他强加于身的燕姐姐的人生就仍然会被父亲以及我们兄妹束缚，将这座秘密基地搬空就是我的使命。这是我唯一能向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还依然穿着丧服的他报恩的方式。我有这种感觉，将他的丧服退下之后，我就既能失踪也能入院了，说不定的话也能为父亲的死感到悲伤。那么该怎么办呢？一把火烧掉博物馆，还是说把赃物埋在山里当做没有？若能这么做，那最简单不过，但这样子并不可惜，这样只是在加重罪过，会让我成为真正的共犯。由于育儿导致金钱方面的花销很混乱，所以无可奈何。但被盗的美术品方面保存状态却很完美，毕竟从生前开始就把博物馆的管理全交给了燕姐姐。怪盗弗拉努尔作为一块犯，也知道物品的价值，而残忍破坏博物馆的收藏，也只有向父亲泄愤这一个目的。果然，只有物归原主这一条路可选。不是通过警方或者某些相关机关，而是直接归还，以免费送货上门，而且是本人亲自返还的方式。这下就有诚意了，而且是诚心诚意的。对了，让怪盗弗拉诺尔自己来反确。要泄愤的话，没有比这条路更能报复父亲的了。一般来讲是误入歧途的儿子，因为做坏事而败坏了父亲的名誉。但我这边的情况则是从最初开始就已经坏透了，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洗濯父亲的污名。如他所愿，我会偷偷地继承他的名字，怪盗弗拉努尔，返还所有的珍宝，就让你名声扫地吧，你这大盗，你的名号就由我来盗取，真是出色的气魄。少爷燕某对您的决议感到热泪盈眶，像在演戏一样。燕姐姐拿出手帕擦拭眼角，但不用看也能知道，她没在流泪，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眼泪只在听到父亲讣告的时候出现过。 是玉手香呢，把玩笑话当真也挺蠢的。于是我向这次的目标投去视线，这可是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童话里登场的道具。当我还小的时候，就从燕姐姐念给我听的童话里听过这个故事。不过比起达芬奇的浮世绘，还是它感觉更加贴近现实吧。毕竟燕姐姐也曾经受到我的父亲的款待，吃下了据说从丹麦到来的人鱼肉。要是有人鱼肉的话，那有玉手香也不奇怪吧。至少我不想违背乳母的叮嘱，尝试打开看看。虽然被燕姐姐照顾的未来也不算坏，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那这个是从农工程里倒出来的了。是的，主人确实厉害如斯。我姑且再确认一下，不是从浦岛太郎手里，而是从农工程里倒出来的，对吧？我虽然没有文集详细的内容，但主人在将这件宝物收藏之际是这么说的。之所以再三确认，是为了避免弄错归还的目的地，也就是说，我必须得将这个玉手箱还给龙宫城，而不是浦岛家的子孙。但是龙宫城地处何处呢？在宫城县吗？吼吼，伊达正宗可是被誉为澳洲之龙呢，没有必要强行附和我说的话。我再确认一下，燕姐姐，您是不准备告诉我具体的，对吧？若您期望燕某的帮助，那我一定高兴得知无不言。但这样一来，无论经过多久，您都成不了像主人一样吧？也是如此，我身为二代目开始活动约半年，虽然对我而言是有了些像样的成果，但让燕姐姐脱下丧衣的目的尚未达成，亦无达成的预兆。感觉我为了让她走出悲痛所做的一切，都还完全没起到效果。虽然明知不义气用事，直接让她告诉我是个合理的选项，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如同承认了我的不成熟一样。如果说将燕姐姐从主人手里解放出来是我的第一目的，那让乳母从照顾孩子中解放出来便是第二目的。因此，向她询问超过馆长职责范围以上的建议就是错误的。总不能一直坐在婴儿车上出行，好吧？那我就稍微拿出点真本事吧。哎呀，少爷居然会偷工减料，我可没有把您培养得如此怠惰的技艺，我的誓言受到了苛责。但迄今为止的摸索都未涉及到犯罪行为，也是事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还是有退路的。这半年来，虽说是将各种各样的财宝还给了各种的地方、各自的主人，但在这期间，我并没有使用不仅是弗拉努尔，而是对于所有怪盗的犯罪行为而言都不可或缺的那个。虽然也可以说成是我在纠结，如果让燕姐姐看见我的狼狈样，会让她更为伤心。但事到如今，单纯的会感到害臊的部分要大一些。跟装备上假面或者斗篷差不多同一等级的羞耻，而且，老实讲，一想到要与那个人为敌，就心情沉重。至今他都还在静观其变，没有发挥100%的本领。先暂时偷偷探听一下他的动向吧。但我已做好觉悟，断绝后路，我才是怪盗弗拉努尔。燕姐姐，帮我准备纸笔，还有脚印标志的印章也请一并备好。也就是说，少爷，您要燕姐姐浮现出高兴的表情。总有一天一定会让他哭出来，但如今这样就好。是的，我要写落有署名的预告函，内容如下：我要归还以前手下的玉手箱，请鱼龙工程做的。第一卷第二章，泪泽虎春花雨，谁也不知道东巡坊警部的名字，称呼他为警部是如此自然，以至于连知道他所属警部以外阶级的时候的人都没有。被警察厅亲自任命为部长职位的唯一的警部，由此便可证明其警部名头的珍惜。既不会升职，也不会降职。之所以能被允许成为永远的警部，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位逮捕了那位00年代的怪盗弗拉努尔的警官。虽然被逮捕了的怪盗在那之后不久就以盗走拘留所的方式眨眼间脱狱了，但是为了评价他所做出的实绩，东巡坊被提拔为警察厅怪盗对策部的部长。为了针对在日本各国各个角落为舞台活动的怪盗，为了不受县城或者管辖区域之间的限制，才做出如此追求综合性的任命。由此一来，东巡坊警部就以怪盗弗拉努尔的对手的身份，曾经是屡次登上媒体报道的有名人，曾经过去时络绎不绝、纷至沓来的要求进行演讲的时代已经过去。2年前，跟怪盗弗拉努尔突然的活动停止一起，理所当然的，警察厅怪盗对策部的工作也突然没有了。如今的东巡坊警部的主要业务是部署在没有其他人所属的闲散的17楼。读完当天报纸的全部新闻，